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德，欢迎收听阿亮大小事。阿亮是台湾族、鲁凯族、卑南族与好朋友的意思。我们以往都是在空中跟大家透过广播来相见，但是现在远广要把好朋友的概念延伸到线上喽。透过 podcast 的方式，让大家以轻松的感觉认识我们原住民生活中的大小事。
吹票，吹票，吹票！
要吹什么票呢？
吹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优质儿少节目人气奖。
那阿亮96.3有什么节目入围呢？
有阿亮 Story 神话故事篇，还有阿亮亮起来。投票日期从即日起到11月26号为止。
大家赶快投18、19号节目，快！
叫拜叫拜。OK，
是跟谁打招呼？
大家，
大家，大家还是要顿点
啊！对啊，还是不回我，都会让我想说，我到底发音对不对？毕竟是一个汉人代表。对，好，这个第二季的阿亮大小事，我们要聊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我们上一季的时候找过巫师。
对，
对，我们这一季要找什么？要找跟猎人有关的。哇哦！讲到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很多族都有猎人文化，对不对？
是的，
是的，每一族都有了，
每一族几乎都有。好，我们来 Q 一下大家对于猎人这个文化的想象。我们先欢迎两位小编。
大家好，我是瑞德，在这边。
哎呀，我们来为这个拉玛达拉拉格马布拉的迪恩迪就在这边。
等一下是要抢是？
他就是他，每次都啊，
难得拿麦好吗？
是这样，
今天是你。嗯。
本来是少在那边，对不 对？哦，因为他去看了李永智的演唱会，失声了。
哦，他去看李永智、哦。
等一下是哪一个失声？
失掉身体跟失去声音都有。对，好像说他是有讲说，他说现场有泼水，但是他没被泼到，他蛮失望的。
他是很哈韩呢，
他超哈、啊。
所以李永智是谁啊？
哎，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是谁讲出这么狂妄的话语？
我是欢迎达利拉鲁姆罗嘎苏嘎，我是达利，
欢迎陈轩达利、哦，还有一位，我们来先来 Q 他，是我们的校园大使。
哎吼，吉嘎巴嘎古，大家好，我是李博凯，啊，族语名字叫嘎巴，我是来自花莲吉安的伯伯部落，啊，目前读东华语传系大二。
大二 ，OK，、哦、好的，那就先来问你喽，好不好？大校园大使的部分，啊、对你对于这个猎人文化有涉略了解吗？
嗯，其实我只能说我没有很深啊，因为我们是南势的阿美族，我们南势的阿美族已经几乎都没有猎人这个文化了。嗯，但是。我还是就是多少就是有听过老人家讲过，在我的印象当中，猎人都是跟我们年龄阶层，我们阿美族叫马萨瑟拉，跟我们马萨瑟拉去挂钩啊。对于我们而言，猎人就是要都要知道山林的禁忌，都要知道野菜，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技能，这些。就是在我们文化里面非常重要了、哦。对，这样。
那陈轩嘞，泰雅族的
我吗？
泰雅族的猎人文化有接触有听过吗？或者是？
其实有啦，我在小时候在部落的时候，就还是有会听到部落的可能长辈啊，其实也没有到长辈哦、喔，其实都是青少年，他们就已经在跟着。阿公阿嬤去打猎、啊，其实都有听过一些。对啊，
所以在场的我们应该是没有任何人有狩猎的，这个经验、欸。
我有，
哎呦，来说一下，来。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在部落读书的时候，我们最后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叫寻根之旅。
OK，、
然后我们就有跟着我们的那个长辈去寻根，反正好像都会有，但是我真的有跟着我们的长辈，就是。带着装备，然后上山跟着我们的狩猎的那个族径去找、但是我们重点还是要去回到老部落了。对，所以小时候看到的其实有点，我自己当下是蛮震惊的，就是看到真实的那个猎物的尸体的时候，对，有很多小故事，我其实当下小时候会有点惊讶。
会吧，你也有、
真的会，真的会。
今年出差的时候，刚好到司马库斯的时候，那个现场的导游带我们去晚上，猎人
哇，
搜寻猎物，
对，
但那一天没有猎物来。
所以呢？
所以体验了什么？
所以体验
了三个小时在山林里面一直走路，
是在狩猎，在狩猎体验狩猎的过程，但没有狩猎成功。
对，这样狩猎他都教我们如何狩猎。
但是他们有，对他们有给你们没有给你们器具吧？
没有，就是
那他们有拿着器具狩猎的一些工具这样子。
有，他们有带工具在身上，可是因为本来一直在等啊，包括有蓝烟干嘛，但可是都没有。猎物过来、但是那个体验是蛮
特别的啊，
对，蛮特别的，就是说哦，原来因为我一直本来有点排斥，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在
对啊，你看起来就是不会想要去啊，
对，因为晚上在山林里面走是一件
很可怕
的事情，很累很累很累很累，然后那个路又不泥地，又树根什么，很容易就会不小心拐到脚或
干嘛，对，
然后那一天刚好又下雨，是整个。
哇，还下雨哇！
狼狈。
但体验完之后，感觉是哇，真的会佩服猎人
哦，对，
会吧，非常佩服，非常佩服，因为那个不是一般人，好像想要入门就很简单可以做到
的。是的，是的。
那也讲到这边，就是也顺便带到，就是既定印象中猎人应该都会是生理男性，对吗？
没错，
听到的都是小时候看到的也是。
他是一个算是
是吧？
规定吗？还是什么文化吗？还是因为
有一些可能跟禁忌有关？
对，
比如说猎枪，你就是
对不能给你
男生，男生在碰的啊。
OK，
对，
就很像是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
对，就传统的话是这样，
有点类似是这样的感觉。对，甚至在狩猎之前，或是你要出猎之前，会有很多的
规定，
很多的规定
啊，
或是对，然后包括说部落内，比如说你家里的女性有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狩猎这件事情的幸运吗？还是
啊，对，就
是
对
运气，那这种那你就不能去。所以其实猎团就是，或是你要出猎的时候，你要看很多的征兆，梦占啊，
鸟占，
对，鸟占啊，兽占这些都要去参考。
鸟占是占卜吗？
比如说你
听鸟的声音，
你刚好在行经的时候，
就是听就好了。
你在行经的时候，我们这边是说你有鸟从左边飞到右边，或右边飞到左边，只要有阻断你的路，那你就要回头。对，
哇，已经有听到那个我们今天来宾的，就是一些反应了吗？
我
快 hold 不住了，
没有错，
有非常多想分享，
一直在点头，什么时候 cue 我？
对，透露出一些小噗嗤的声音，
像是录影的时候一样，我们一直半小时之后再把艺人 cue，
对，都几分钟了，还没有 cue 我，这样，
我们前面都会剪掉。我们今天这个最主要特别的就是说，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主题的来宾是跟猎人有关，就算了。他还是呢，就是妈妈是一名女猎人的这个身份，
真的假的？
对，而来的，他代表这件事情来跟我们聊。然后因为拍摄了这位来宾呢，拍摄了妈妈狩猎的这个纪录片，获得了今年普利马艺术奖的首奖。
哇，鼓掌！
哇！所以我们先要欢迎我们的于欣兰导演。
欢迎导演。
该我讲话了。
对，该你打招呼了。
换你了，换你了。对，
大家好。那我先那我先用我的主语自我介绍好了。
没
问题。NBA 时候亚古欧能够让红文本拿古阿朗都蒙。然后这个意思是说，我大家好，然后我叫于欣兰，然后我的中文名字叫做能格朗红文，然后能格朗是我的名字，红文是接爸爸，所以在泰鲁格族的一个社会体系下，其实我们是比较父系的，所以后面都会是以爸爸为主这样，然后后面就会介绍我是来自于花莲县同门部落，对，
是来自花莲，
对，今天都花莲了，
有，我们再把旁边，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一位，再不让他出来，可能整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讲的话，我赶快先介绍，对，因为我们今天于欣兰导演呢，欣兰导演也有帮我们带了他的这个纪录片的剪接师，我们来欢迎安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琪，我是来自屏东雾台乡好茶部落卢凯族，
卢凯族，
对，
卢凯族嘛，对，卢凯族，那有族名，有那个族名，
族名
语介绍，
族语介绍吗？
我的名字是沙尔勒斯沙宝， 就是沙宝跟你就是问候啦，
对，沙宝是问候，
对，沙宝是
不不是，
沙宝是跟恩比亚是
一样的意思，
类似，对对对，类似。
笔记一下，好的，欢迎我们的安琪跟新兰导演。然后呢，今天要来聊的事情就是，哎，新兰导演的妈妈是一位女性的猎人，是吗？
对对。
那这件事情是你从小就是你一出生有印象的时候，妈妈就是这个角色吗？
对。
哦，那是很自然，对你来说是很自然吗？还是在这个生活里面是蛮冲突的，跟其他人家人相处起来？
可能因为我们家都是猎人吧，所以我妈妈加入猎团的时候也都是跟她的表哥跟堂哥一起出去，因为以前会有猎团。
对
啊，妈妈那个时候比较年轻，所以她有我小时候的印象是我妈妈通常都不在家，
对，
所以我就会很习惯都是爸爸在照顾我们，然后我并没有觉得说猎人有分男生跟女生，因为小时候就在这个环境成长，所以我觉得那很自然。
对，
然后回来就是会等妈妈带猎物回来，然后把我们喂饱。所以我的小时候的历程都是妈妈都在外面，爸爸在家里。
女主外男主内。
所以爸爸不是猎人，
爸爸也是猎人，只是因为爸爸生病了，所以妈妈就肩负全部的生计大责。
对，好像是只能这样哈。
就是变得突然很强。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前提有聊到说，女猎人这件事在原住民族的文化中不是多数，然后甚至有一点以前是禁忌还是。的状态
不被允许。
那你有什么时候有发现这件事吗？因为对你来说原本是很自然的话，
应该是念大学的时候，在因为我是念那个东华大学民主语言与传播学系，
是这边好像有
是爸爸的学姐，
对，这边好像有非常多位，你是不是也是？
我是民族文化学系
，OK，
我是渔船系
，OK， 然后
渔船系的
学弟 ，OK，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其实在我小时候历程，我对我的族群身份不是很认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从泰雅族变成泰鲁格族，因为我们泰鲁格族有证明，有一段是证明运动，所以才会从泰雅族里面分到泰鲁格族，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混淆，我就想说，我到底是泰鲁格族还是鲁凯族？我妈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是德鲁古，她就很坚信告诉我，你要相信你是泰鲁格族这样。后来大学其实在寻找认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渔船系有一个宗旨就是。把你学会的全部的东西要带回部落，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句话我到大学我都不理解。后来我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回部落开始记录妈妈的时候，我就从她这个猎人身份的议题带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学校教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学好的东西技能工，就是我们就很像一个工具人嘛，你都学好了之后，你就回到部落，然后用你的所长，比如像你是拍纪录片的、做广播的、做任何的、还有做艺术文化的，他都可以在部落里面发芽。我刚好就是带着就是拍摄这个技能，然后回去拍摄妈妈。
我想问，那你会想当猎人吗？就是如果妈妈都是的话，你会不会想当？
因为每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蛮想知道。
因为我在拍女猎人的时候，其实很多评审都说，既然你妈妈都有这么你都有这么好的路了，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一条路？可是我跟他讲说，我拿猎枪手都会发抖，我可能没有办法，我可能就是拿着摄影机会比较有自信一点，就是这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觉得，拿摄影机，我妈妈拿猎枪，然后我就记录妈妈这个整个历程。这对我来讲，就我们两个是不同工，但是同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一开始会想要拍妈妈的原因，有点是在学拍摄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被就是有发现说，可以把这个技能拿回去，就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文化、原住民族相关的东西嘛？还是说怎么会想到要拍妈妈？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那个猎人议题嘛，你也知道猎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从我小看到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猎人，都是被警察追的，所以以前我们最讨厌森林警察，因为我妈妈常常被森林警察追，所以就我妈妈常常会带着伤，或是我爸爸会被关进派出所，因为以前我们都说我们原住民不是保育类，因为保育类都是保育那些动物，不是保育原住民，
所以猎人算是会被警，不是会被
因为有猎枪，
因为枪，
还有动保法，所以过去以前是动物都不能抓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山上生存，那我们必须。去 要，因为我们习惯这样的味道，还有我们必须要回去狩猎。
是，
但带过去以前来讲，在我高中之前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成长的历程，其实我非常讨厌警察的。
哦，对，没有错。
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我也是。
这段历史。对，然后一直到开始有声援团体，然后开始去理解原住民被这些狩猎的一些文化跟知识还有智慧的时候。你看我现在已经36岁了，我才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是不能谈的，那现在是因为有很多人开始去理解，去开始深入原住民的文化的时候，我们有被支持了，所以我才开始问我妈妈说，那我现在可以拍你吗？然后我妈妈就觉得好像可以，所以她才让我做记录，所以我在前2年之后，我才开始拿着摄影机在拍妈妈。
他原本一开始是不是好像拒绝？
因为他怕我会被抓，
公开被抓，
真的，大家家族都被抓。
所以我们在拍之前，我们要细读那个什么猎枪，还有什么动保法，哪些动保，哪些动物拍了我妈妈会被抓，我还要保护我们家族的猎人呐、啊。
是是是，刚刚前面讲到说，比较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女生不能当猎人嘛。
对对
对，其他的族、或者是大部分来讲，其实他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禁忌在的，那个时候心情有很震惊吗？落差很大吗？
因为我们回去在学校的时候，其实老师都会带一些原住民一些文化历史的背景。
对，
然后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我会就往泰鲁格族那边去看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有嘎雅。那嘎雅这一块，等一下我们后面可以去解释。
是，
但因为它毕竟有一个规范在，所以那时候我就原来男生是打猎，女生是织布，然后男女之间不可跨越，然后一旦跨越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禁忌。当这禁忌形成的时候。我们家族会受伤或是发生事情，那就是祖先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会有悲浪，
它就是有一个规范，不可以跨越过去。
什么悲浪？
悲浪，
悲浪，
对，你就会
对，
排名啊，
排名，
出歹机啊，
没错。
可是我就有一个疑问是说，为什么我妈妈在我从小到大这个历程，她从来都没有受过伤？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她是被祝福的，就比较不是看到说什么。家里会有谁受伤或是怎么样？我妈妈反而是从山上会带了很多猎物下来。我们是靠着这样子才长大的。
哇，好感人哦！这很感人啊。
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开始。
就开始我会觉得，好像可以慢慢做记录。然后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不同族群嘛，因为台湾原住民其实没有女性猎人这个身份，主要是因为。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传统禁忌，然后我妈妈的存在，其实我也想去证明说，因为我觉得在嘎雅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框架里面，我们讲这个规范里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可以去看。我们看的可能是因为这一面，可是另外一面搞不好是女生可以做的，只是因为过去啊，她不比较没人敢去挑去跨越过去
挑战吗？
我妈妈就是因为她用她一辈子的时间去实践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说文化里面最重要就是时间。所以我里面在拍我妈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文化实践，因为你必须要去实践这件事情，你才知道能不能做到。所以过去来讲，我为什么说在嘎雅里面，她比较没有办法没办法大家去跨越，是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接触到了一个社会，我们都打开的时候。其实好像有一种可能是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女生也可以做男生的事情？可是我妈妈在很早的时候，在她小时候就受她妈妈的影响，所以我外婆那个时候曾经也是拿过猎枪的，只是因为女生不能高过于男生，这是我们德鲁古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个
女生不能高过，
因为我们毕竟是父系社会，所以
是哪一种高？
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成就都是以男生为主，然后女生会做辅。就像我妈妈，她带动物下来，她就会说没有，是我跟我先生打的。就是会有这种养成啊，
妇德，
对，有点像是妇德，对，
哇，
这个也是嘎雅，
有
吗？
这
个
也是嘎雅的意思，
这个也是嘎雅。道
德与伦理，小时候念得很好，
对，没错。
刚刚讲到嘎雅，对不对？我们来，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季的时候有聊过嘎嘎。
对，
然后第一季也是另外一位导演，
杰瑶导演，
对，那个时候有来聊这件，对，所以我们可以再跟大家算是科普一下嘎雅。因为嘎雅跟泰雅族的嘎嘎是你们泰雅族，
对，我们叫嘎嘎。但其实在我的生活的经历当中，其实我已经很少在听到嘎嘎了。毕竟我是都市原住
民，都原，对
对
，OK。
但就可以只是大概知道一些禁忌，
就算
是对。
所以嘎雅嘎嘎它统称算是禁忌吗？还是它是
不是？它是一个
我们如果 德国这边讲的话，应该是祖先会留下来的一些祖训。
不
过这个盖亚里面，其实它还包含，就是因为我们德国常年来都是在山上高山生活，所以这个里面必须要克服一个是地理环境其实蛮险峻的，
是，
所以就会变成是人跟祖灵还有跟一个环境，就是森林，我们会达成一个契约，所以这个盖亚就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之下做运作的，自然而然它就会形成了一个祖训，就是说 你不可以做那个，你可以做那个，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在一个生活上它去实验去验证它可以做跟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就会有一个规范下来，但是这个规范它就是没人敢去碰，就是他会觉得那就是固定的，比如像我们讲的生命礼俗里面全部都是盖亚，那我现在能够拍的也就狩猎的盖亚，我们还有生命小朋友生出来的盖亚，仪式的盖亚，什么都是盖亚，对，所以就像我常问我哥说，如果你是一个猎人，那我想知道你对盖亚的理解的程度有多少，这样我哥说可能是30%，这个30%是在于他是猎人，那其他的规范就会变成是比较已经可能是有点断裂，或是他没有衔接过去，因为我们毕竟已经签下来了，所以就会有点只会有保留当时会你有在做的事情，在运作，比如像猎人这个身份，他就会有他的盖亚存在。
那什么是猎人的盖亚？
像是猎人的盖亚里面，其实像我表弟，以我的表弟跟我哥哥的想他们的男性规范来讲的话，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盖亚，他们可能就在入山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碰自己的老婆，他们要保持一种很纯洁，然后一个很干净的身体入山，然后像我妈妈她就不会跟她先生吵架，所以入山之前其实你要 保持一个纯净，然后你要非常安静，如果你在入山之前你跟你老婆吵架，那等一下你就会打不到猎物了，所以入山是一件很灵的事情，就是套我妈一句她常常讲的话，说你这个人好不好你入山就知道了，所以她说山是可以检视你这个人的行为，所以你觉得你想害他，如果他不好就把他推到山上，他跌倒就代表他人不好了。
就是有一种出国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的概念。
对
差不多
把他带去山上。
对
那你从跟老师导演这样接触之后，你有发现到他们的猎人盖亚是什么吗？
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就是好好做人。
比大自然更好做人。
对呀，这个是 highlight， 这个是 reels 的 highlight 结论。
好好做人。
对，因为这个很有道理啊，就你好好做人就像可能妈妈就是有做到好好做人这件事情，所以一直还是被祝福什么这样子。对，那女生的猎人在上面，像因为我讲到一些嘎亚的东西，那像比较直接一点会想到的女生猎人这件事情，像是女生会遇到的是男生遇不到的，就是像月事来，那会影响不能去打猎吗？有这种类似？
像是我的话，我就有被规范到了，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啦，就是我真的有带一个月，我有带月经上去，
是，
可是我问我妈妈，可是我妈妈她已经是基督信仰了，
是，
然后她就因为她过去以来她也是这样子入山的，可是她就没事，因为她小时候的生活都在山上，可是我是从平地念书。我入山，所以我对那个山可能不认识我，所以我自然而然我就是不能在月事上去，因为月经上去打猎，你可能会踩到过去老人家的陷阱，或是他以前睡过，或是他居住过的环境，这可能对我们的祖先就是过去老人家来讲，那是不尊敬的，他有点类似说你有点轻蔑我这样，可是我妈妈是因为已经有就像卢凯祖一样，我们都已经有对一个基督信仰，第二个我妈妈她非常相信她做的事情，所以她的那个相信的这个她相信这件事情是很强大的，可能我上去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点疑惑说到底能还是不能，我这个我可能就会被开始说规范说你就是不能做这件事情。
你怎么发现不能的？
哦，我怎么
发现？因为我上山发生什么事吗？
我自己是有跌倒过了，可是因为后来我是有在做梦，后来梦到之后我就找了我的找了朋友帮我做一个仪式，对，我做了一个仪式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不能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其实最大的就是不能带月经上去。
那可是这样你怎么跟拍妈妈上山呢？假如这样子的话，
那个是我在拍完之后，我就为了要去解一个梦，我就找了我们的巫师，然后其中一个就在讲说，你之前拍妈妈的时候，你有带月经上去后，我说好像有他说以后你不行，我说好，所以我就有在被规范，可是我妈妈没有，对，
那有妈妈有什么比较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或者你在拍的过程中有就真的因为嘎亚假设本来要拍然后有因为什么然后不能有先停止或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或是拍的时候要遵守什么样的
因为我妈妈，因为我们是在自己的猎场打猎，所以自然而然这是我妈妈很熟悉的环境，
基本上都会选她 OK 的状态下去，
因为她就是带着我们入山，就像我们猎人，就像我们不能跨区域打猎，比如像我不能去这个家族猎场打猎，那我就会做梦，或是我可能会跌倒，或是我打不到动物，所以因为是在家族的猎场，这个也算是验证哦，
在山上不能跌倒呢。
跌倒可能就掉下去了，
提醒提醒一个小提醒的感觉。
其实，在山上其实不能相信的是石头，因为猎人有一个猎人其实都会讲，在山上你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相信你脚踩下的石头，因为那些石头都山上的时候都是最滑的。所以你一踩下去的时候，你要非常很稳，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漏洞。就像石头跟石头堆着，它会其实是空的。
对。
第二个就是石头是滑的，所以我们你是猎人，其实有一个通病，就是他们的那个膝盖都会碎掉，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都有碎掉过
的经验。所以我就除了入山，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不要相信石头之外，其他就跟着他就对了。
这是一个尝试哎，这样子我们以后爬山就尽量不要踩石头。
有没有说你踩的时候要
你踩的每一步都要
小
心？
你
走在山上本来就要敬畏，好吗？
对，你本来不能，你不能像平地走路那个感觉，就是很没有在想着去，你可能要注意脚下的这个状况。
对，
那可是我有一个在一个问题啊，因为譬如说像。可能拍摄可能有四五个人，可能还有灯光，可能摄影。
哦，没有，
就
我妈妈不准，我妈
不准。
对，
那像安琪的部分，她是剪接师，所以她有跟着一起去。
因为安琪跟我们家很关系比较近，她很早之前就在记录我们家，大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你看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我妈妈已经把她当做她自己的小孩。所以我妈妈只准我们两个上去。
哇，
对，所以就会变我会比较累，就因为我也要拿着摄影机，然后我拿累的话。对，我要收音摄影机，然后我们两个会互相交换，因为走那个路猎径其实是不是一般人走，是很辛苦的，
好辛苦。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互相，就算我想找一个收音，找一个剧照师，这完全都不行，因为山上其实不是说很好，我们讲说爬山跟猎径是完全是不同的，登山的路其实它是很安全的，可是猎径永远都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在那边绕，可是它地方永远都不是人走的路，所以它而且你要打猎的地方也比较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它很多碎石，因为动物喜欢有水的地方，所以我们都会在那个悬崖处跟落石区放陷阱，我妈妈就是担心我带别人的时候
会掉下去，
对，石头打到，那他怎么交代其他妈妈？因为大家都是大家小孩，我妈就担心这一点，对，所以我拍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就是必须要一个人或是两个人入山这样。
那导演的眼力应该要很好哎、欸，
我吗？我的眼力吗？
对啊，你看要拿摄影机，好不想看，
是要三心二意，
对，
真的，
对啊，拍摄的过程中会。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拍了什么
嘛？对，
我感觉事后回放的时候才发现，哎、欸，这个能用吗？
先记录再说，应该不是这个想法。
对，因为我们猎奇打猎都是四五个月，就是都是在秋冬季的时候，就算你拍不好画面，其实你下一次再去拍的时候也是会拍到，所以就是慢慢拍，它不是只有一次入山，它是四到五个月的骑程。
哦，
你一直都在入山，因为
那你这四到五个月也都一直去哦？
对啊，我就是一直都在山，
你根本就可以当了啊，你可以当，你就已经快要可以当猎人了。排除
越是哦，
对，
真的，
有休息时间。
因此，两位就是那个脚力也增长了很多吧，体力的部分。
真
的吗？
我怎么觉得剪接师的脸有一点不对哦？
想一下，我想听阿吉分享一下。
妈妈很辛苦，在等我们呢。
因为妈妈就要放慢脚步。
妈妈对啊，
对
对，
很有耐心。
只是妈妈每次放完的时候，就是啊，这个陷阱没有动物了，因为我一直在踩那个动物
的动
物的
路，
所以拍摄的时候基本上可能都没办法连到猎物了啦。
对啦，就变成我妈她私下可能隔一天她再把那个
再
去调整，
再调整一下，
因为动物其实是很敏锐的，在山上。
对啊，一定要的啊，就是一定要的啊，不然
是没有。刚听到就是刚刚她说都是用陷阱吗？
对，我们是用传统陷阱，
都不用枪也不用刀什么。
应该说我们德鲁古白天是用传统陷阱，晚上是夜打才会拿猎枪，所以我们有分不同的时间使用那些器具。
器具。
对对，然后传统陷阱的话，其实以前有好几有十几种，包含树上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放，有抓老鹰的什么都有。不过现在都统一都会用一个叫做那种Globe 就是套脚陷阱，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套脚陷阱，对，踩下圈的陷阱，
踩线圈，然后就会抓住那个猎物的脚。
对对对，而且有一个概念是我一直以为动物会死掉，后来才知道原来冬天打猎原因是为了要动物生命延长。
我们才不在夏天打猎的。最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浪费食物的话，下一次你就打不到猎物了、哦。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主人都在看，
都有定数的。
这个就是嘎雅
呀，
对。
所以你也要尊重。
其实嘎雅，大家就是不管是竞技也好，主训也好，它其实就是生活规范了。
懂了。
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嘎雅。
嗯，对。我刚刚听到他导演说的一个最好一句话，就是人们跟山林、嗯里面的一个契约，就是一个心、对心灵。
其实如果大家去找，那个像是论文文献呐、你去找嘎雅或是嘎嘎，他就会有一堆你完全都不知道嘎雅到底该怎么整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猎团有嘎雅，血亲有嘎雅，然后其他仪式也有嘎雅、可是这些东西他们都叫做嘎雅或是嘎嘎。但是研究学者都只会针对某一个东西他会去定义它或是研究它的时候、所以你找了一堆的文献，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嘎雅到底是什么。对，可
是
其实
看医生只看某一个那个啦，
对，但是其实你中观的去看的时候啊，它不过就是一个规范你生活的一个从以前传下来的规矩。对。
那我想问那个安琪，你有看过他们导演有没有吵架过吗？在山上的时候，
他应该是在跟我吵架吧。然后妈妈就说：“暗示性说不要在这边这样子。”结果我们就跌倒了，
不要在这边这样子。
遵守，对对，
在山上好像
说你们走太快了，不行这样。
在山上好像也不能大声喧哗。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不能吵架。对，这是蛮重要的。就像我表弟，他跟他老婆，他可能就是那一天他都不会碰他老婆。就可能他跟他老婆会
分
房睡，因为他明天就要入山了，他为了要带来好的运气，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干净的身体，才会带来好的运气，
能量不要被干扰。
对对，
那妈妈假如在山上对你不满，是回下山
回去再讲，
回去才开始算账吗？
臭脸先臭
脸。没有，我妈妈对我
不满吧？
我妈都对我算很好。
在山上的。
是因为假如为了要遵守那个习事的话，可是
好像只能用说的，
对，用说的或者山下回来再讲，
沟通，
对，因为在山上比较多禁忌，
而且听起来就是会让就是猎人们都会让自己保持这个能量跟这个情绪上不要被干扰到，对，就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影响。
对，
我觉得能做这件事情也是要这样，要气定神闲的。
我听过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你出猎的时候是。猎团或是你不太可能是只有一个人去啦，对，那除非说你很熟悉那个，要不然其实猎人们应该都是三五个，但是那个时候你一群人出去的时候，他本身就有长幼，那老的在传授经验的时候，或是他在提醒你的时候，他的那个长幼的次序会在那个当下去平缓的让。这件事情成，而且在山上真的有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能骂人，不能大声吵架，什么都不可以。
那我可以问一个比较基本的跟可能会被骂的问题，那猎人在怎么在山上大小解决生理需求啊？
生理需求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但是
要说话，
不会影响，不会都
要
改呀。
要说话，
比如说像可能一般宗教信仰，就会像我爸妈就跟你讲，你不要在山上，可能大小便可能会丢丢拍。
但是他们生活在山，他们算是生活在山上，这个感觉应该就会是还好。
对，这个还好。对对，
因为你整个已经生活在里面，
我们就会比较机会是情侣入山，或是会带老婆入山，因为这个很容易影响到你的情绪，
气场。
对，所以通常就像你讲，你们会有猎团，可是我们泰鲁格族都是个人比较多，我们只是一个人去放陷阱，因为两三个猎人的时候就会有三个不同的意见，所以就你可是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技术，你每个人技术能力都不一样，对，
有趣。那这样听下来，妈妈感觉是一个很温柔的人，跟我们大家印象中就是猎人的，讲到猎人这两个字，当然会比较往野性一点去想嘛，对，所以妈妈是平常。私下也是这样子，还是说，有两个不同面向那种吗？
我在拍摄妈妈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妈给我很大的反馈是，她觉得要照顾整座森林这件事情，
对，
她反而不是只有针对动物，因为我跟过男性猎人，就是我的舅舅他们入山过，我会发现他们只会针对他们要去找的猎径。可是我妈妈她是照顾整个环境，比如像我妈妈会跟我讲说，这个水我会把它维护好，因为等一下动物会来喝。 我们接下来人没有水，我们就要喝这个树洞里面存的水，所以他都会把整个环境都维护得很好，所以他就跟一般在我看男性猎人跟女性猎人最大的差别在于，我妈妈比较细心，她做什么事情都是慢慢来，就是她不对妈妈慢慢来，然后她不见得今天一定要达到什么，一定要抓到什么动物，她都会看得非常久，对，因为那就是她的环境，她的猎场，所以我每次进去我妈的猎场，就是那个我妈猎场就是我爸爸家族猎场，因为她是嫁过来的。然后我爸爸就把这猎场都交给他了，你会发现那个猎场非常温暖，所以那时候我在做拍摄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跟我调光师讲说可以把它变得温暖一点，变黄一点这样，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对，我们拍的时候是因为没有光进来的，因为森林都是树会盖住，所以它会比较冷，但是我看我妈妈跟整个环境的搭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就是一个母亲，就是可能连水连土地连灯我都觉得长得非常像妈妈，对，有很有母爱的一个森林，
那安琪因为很早就也认识妈妈跟导演嘛，也你的观察下妈妈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个性的吗？还是说有？
对啊，她一直都
在家里也
个性蛮好的，但就是要怎么形容，蛮坚强，又有点蛮有个性，
哪个蛮有个性是指哪个部分？
其实他跟他妈
妈
蛮
像
的，像
的
是对，
可能因为我们两个是水瓶座吧。
哦，水瓶座
，因为水瓶座够怪，
对啊，每个怪不一样。他露出了一个淡淡浅浅的微笑，就像乌鱼子酱，
乌鱼子
的微笑。好，
我比较想问的是，你们德鲁古的猎人在。就是养成的训练会是有哪些？
如果要成为猎人，是不是？
对，我刚才想问，
角色陷阱，
到底
怎么
样
可以变成猎人？
都是你妈妈有讲说怎么？
我妈妈哦，我都看起来都很自
然，就是直接变成猎人的这样
子，就像是
我们家的小朋友啊。
哦，对对，因为看猎人要一个特质，就是他不能怕脏。而且他要很主动性，就是比如像我妈妈，她在分解一个动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很不会，就是说一个动物下来之后，我们会先从剥皮开始，最细节的地方开始，是因为我们不能浪费食物，所以连它的皮毛啊、什么尾巴、啊，我们都会保留下来。以前我小时候都是盖睡觉的时候下面都是那些动物的毛，因为我们要取暖，以前很穷嘛，所以都是这样子，所以动物给你多少你就会全部都使用到，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我有个侄儿我的侄儿他现在才4岁还是5岁，他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是会被培养的猎人，因为他很喜欢入山，你不带他入山他会哭，因为他想看到动物的欲望很强烈，然后包含我爸爸妈妈在做这个分解动作的时候，他都会主动帮我爸爸妈妈去把动物压好，然后他甚至的疑问，对他的提问很深，他就说我都要参与，然后什么都要学。然后有一次我在派我妈放陷阱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是咚咚咚咚，我就往后看，说吓到我侄儿才四岁吧，他就拿那个么字形的猎人，然后一直看着我妈妈，然后去学那个动作，然后你就知道他的欲望有多强烈。然后我妈妈就说这个就是猎人的特质，就从小到大，因为其他的侄儿都怕脏，然后就他不怕脏，然后而且他喜欢入山。我在一次拍摄的时候，其实我表弟有带他自己的侄儿，然后那侄儿才国小5年级。他5年级之前，他就可以打到从臭鼬开始，最小的动物开始，猴子可能还没办法，
心很强的，
对对，才4、5年级，可是他去山的欲，他入山的欲望很强烈，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他真的很有兴趣，然后从小动物开始，从放陷阱学，所以我就说养成的习惯应该是他会用看猎人怎么做，他会跟着做，然后那个这个禁忌就会在中间，他就会去理解猎人可以做什么，猎人不能做哪一个，就会他自己会有他自己的养成习惯。对对，因为我用讲的，我可能不知道怎么讲，但是说从小跟到大，你看你怎么你的前面的老猎人怎么做，你就会跟着他的那个盖亚。其实你盖亚是跟着一个猎人的盖亚走，所以每个猎人的盖亚都不同。但唯一就是其实会有遵守几个，就是你不能是坏人，你不能吵架，这个是很大很统筹的，就大概
你不可能你不可以跑到别人的地方，这样
人格特质很难找嘞，这现在
就是跟着学啊，因为这个东西你也没办法是什么在家练习啊，你就是直接要进战场的概念，对，尽力。
但现在怕脏不怕脏的小朋友真的很少。
对啊，但是如果他们从小就是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是很自然，大自然就跟他融合在一起，就比较几率会比较高。
那洗澡也是吗？
哦，上山对啊，妈妈上山一次就去比较多天的话，
以前妈妈以前是六七，她有时候去猎团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有时候去七天，嗯，他们其实就没有就擦一擦
擦澡嘛，
嗯，因为你的味道其实如果你在山上久了，其实自然而然你就是山上的味道，嗯，其实你这样子，
啊，对，
你这样子放陷阱比较顺利，
融入了，
嗯，你身体的味道如果特意的话。
就不会
赶走旁边的东西，
对对对，如果用了一些把它洗掉，或者是有一些香精的味道的话，动物就是靠这个在。
有听过这个，所以去山上绝对不可以喷香水，
对，
要不然会被虎头蜂吹。
对啊，但是山上妈妈不太会遇到危险的动物，是让她需要保护自己的。
他最怕的就是警察，
最危险
的啦，
警察是最危险的，
对，
危险
山上吗？
人
以前
人是最恐怖的，这样
以前还没有森林，有森林警察的时候都会追他，甚至会埋伏，
会抓，
会抓，因为我不晓得那时候的心理很奇怪，就觉得原住民山上就是破坏环境，所以他就会一直去抓，抓到之后就开始去告你什么之类的。嗯，那我们家的经验，因为我们家都是猎人，我爸爸那边、我妈妈那边全部都是猎人，所以那个经验很常常小时候听到，所以我小时候就很排斥警察。嗯，
那这样森林警察也很厉害，他要懂得学会看陷阱。
没有，他会追，他会看。
其实森林警察是不是也是原住民？就是也是同族的人
是吗？
有些是，有些不是，
对，应该不一定，但是感觉应该要在能够在山里也是要存活的下来，要懂得山里生活的知识，这样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就绊倒什么的，怎么追，对啊，怎么赢得过猎人，
可能
怎么赢得过人家，这样子。对，
那我想问安琪，那这部片你觉得在剪辑上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难的部分，
就在剪接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觉得所以有哪些不能剪，还是说
时间太久？
哦，当然是有些东西不能剪的，啊。
哪些？
比如说
讲出来就先跳过，
讲出来也是要剪掉。
应该是动物吧？
摒除掉这个之外，
哦，动物的
比较，嗯，其实也我觉得还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酝酿蛮久的。
对，
而且这个系列我们就做了四个版本，嗯，对，然后都是四个不同的观点去做，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四个版本都一起看。
四个版本都是纪录片？
没有，
都是长片吗？还是
有短片？
我们有一个长片叫做《被猎物的女人》，这现在是在民族志10月7号晚上会有播放这支影片。嗯，然后其实我在制作《妈妈》这个影片的时候，是从《被猎物的女人》的纪录片开始，做了很多不同的短片出来。嗯，因为你知道，其实你要做比较就是我是女，我是猎人，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经费下支持的。嗯，因为做创作的东西，它你要自己找经费。可是你要去申请补助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所以我就干脆从这个纪录片里面的经费然后抽出来去做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太想做了，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嗯，因为我做这支影片的时候，其实我是女，我是猎人，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如果说要说你妈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你会怎么呈现你妈妈，所以我才想到这支影片，所以才会有这种双萤幕的双拼的方式去讲妈妈怎么去追踪动物，然后会带一点生活的画面进来，然后我还做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场，哎，对，我怎么讲什么？我还做了一陷阱，对，我还做了装置，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就把它转为做一种艺术作品了，就比较就从纪录片里面我做了很多像创意短片啊，做了一些展览的影片。去年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年的话我就是一个很好的累丰收啦，对我来讲，嗯，因为我现在算是因为我是累积了2年的时间嘛，嗯，然后去年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剪接，然后我跟安琪讲说我以前都不知道夏天有多热，但是我今天感觉得到，嗯，因为我们去年都在夏天都在剪片，嗯，就是一直在做这支影片，哦，然后其实 产量其实蛮惊人的，就是我是女我是猎人除了展场版之外我还有一个短片版，不过都有得到很好的奖项，嗯，然后还出了一个山上的人，然后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记录被猎物的女人才是我主要的纪录片，哦，所以如果大家搜寻的时候打我的名字就会看到很多支片子，嗯，其实都在讲猎人然后女猎人，
嗯，就是每个都要看的意思啦，
嗯，那我想问那个安琪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什么可能事情或者是让你比较难以忘记的
比较难忘记
可以分享的，
对，可以分享一下，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 有一次上山吧，嗯，然后那天走路其实很不顺，就我们两个啦，
走起来很不顺，
对对对，
不顺是哪不顺？一直绊到还是？
对，就是一直绊，嗯，然后
要回去喽。
对啊，其实应该自己心里要有底吼，但我还是上去了。结果就是那一天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叫什么脚架没有锁好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互相要传递的时候，摄影机就掉了，对。但还好还可以拍，嗯，对，但就是我们唯一入山吵架那一次，
那入山前吵架，
整体还是算很幸运，因为还能拍，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常常出去，有的会遇到，比如说机子这就莫名其妙不见，或什么记忆卡就没带到掉什么，就是各种小事，如果要老天要弄你。他就是会弄你的这种
无所不用其极
的
那一种，
对，所以整体如果只是遇到这个事情印象深刻，应该算是非常的顺利，对，就是老天眷顾，这样山林眷顾，对。好，最后校园给校园大使问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想问伦伦学姐，嗯，你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就会跟着妈妈一起入山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部落的长者会有反对吗，或者是会有其他不一样的事情，
对，还有像拍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
或这一片推出之后，是否有受到很多
有些传统一点的，
这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
很好啊。
但是因为我说我是在自己的猎场打猎，嗯，所以其实你问泰鲁格族猎人，大家都只会在自己的这一块打猎，所以你说是，如果说是整个群体去看这个女性猎人这个质疑，或是说，哎，你这样入山，你是女性，你会不会破坏嘎呀？其实很多人在问我这件事情。后来我就会发现，其实也因为大家也是不太理解我们泰鲁格族猎人的生存方式，其实很个人的，就是我们只会在自己的猎场打猎，我们不干涉任何其他猎人，所以自然也不会有说那种什么部落会有意见啊，都没有。因为也只是因为我们家从以前都是在打猎的人，我们就是猎户啦，所以自然你看我们也只在自己猎场，我们遵守自己的盖啊，所以自然我们拿的东西也会备受保护保佑，就是祖灵保佑，所以就是没有说会什么
没有影响到别人，
对，没有影响到别人，我们都很安静在做自己的事情，对。
好，那我想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觉得拍摄这么长的时间了解了猎人这个文化，那你们觉得猎人存在的目的跟意义会是什么？
我在制作妈妈这支纪录片的时候啊，其实我从这个背猎物这个长片来看的时候，我当时设定是以为我妈妈会呈现她可以打到多少只猎物，我当时是只有想到数量，因为一般来讲大众会觉得要打到多我才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猎人，后来我后面才发现其实我妈妈有点设计哦，因为我觉得我妈就很像又是另外一个导演，你知道吗？她不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一次我其实有一个我有一个困难点，是我开始在拍到中间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累了，因为我妈妈就一直说我们再继续往上走，可是我妈有腰痛哦，她还是坚持一定要带着我上去，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下面我们已经可以了，这画面我够了，这样我妈说不对，她说这个上面有一个更好的可以让你看，这样她一带我上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那个树林都在飞。飞完之后，我妈妈就说：“就是风在吹，然后下面的草跟树都在飞，这样。你知道那一次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感动，知道吗？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我旁边。我妈就说，上面那一个就是我们的祖居地，那是我们的石头屋。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妈妈把我从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猎场，我开始进入到猎场的时候，我走猎径的时候，我都是从后面在看我妈妈，所以那是已经很，我看我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辛苦，所以猎人去入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她背猎物下来就更辛苦。然后我从后面看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妈一直在做传承这件事情，因为这条路啊，其实猎人的路通达的地方都是在我们祖先居住的环境，所以那个环境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讲德萨玛这个狩猎这个词的时候。我讲的是德萨玛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它是跟动物生活在一起的，就是猎场跟我们祖居地选择的那个地方都是一个很棒的生存条件，所以猎人为什么会一直移动，他移动之后他停下来那地方就是他觉得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才可以繁衍子孙，所以我到了那个祖居地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整个就是让我觉得讲狩猎这个德萨玛的时候，它不是汉语去解释狩猎这两个词，而是它背后有很多一种意涵，它就是一种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是跟这个环境是融在一起的。后来我才会想到说要把它这支片子我想做成一个展览，我才去投了那个普利马的艺术节，所以那时候我才做了一个装置，我把整个环境都融在一起，就是猎人动物，对，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是一起的，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哇，我妈妈原来是故意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这支片子最后其实讲的就是在传承，就是你再怎么走，你都不能忘记你回家的路。
哇，
对，就是你的根在哪里，你就要知道你怎么走，你才会有一个很强大的自信。你下山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你是原住民，然后你说哦我是原住民这样，没有，你就讲我是原住民，就很有自信，
没有那么虚。
对，很以前很虚，
很感人
嘞，
很感动
的，
听了很感动。
对对。
嗯，安琪有要补充吗？
补充。
这一个飞的时候你在吗？
我在，我在。一直想
要
整齐。现在鲁格族不是竹子屋。
要。
心得
屋。
很实际的。
我到现在才知道呢。
我还是剪接师。
没有，这跟他生活经验有关，因为他们住石板。
我们都被竹屋骗了。
对啊。我觉得大家聊得好深哦，突然就。
没有错。
好棒哦。对，就再回到这个纪录片的，我觉得他的当初我想导演拍的用意也是这样子，都记录了这么久这件事，这个中间有十五，
你是说我拍摄的历程吗？拍摄历程是十五年，
对。
但是因为我妈妈是我从小到大看到
的
猎人，对。然后我开始记录他的时候，其实是这三年内。
哦，
对
，OK。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文化上面的改变也很大，大家浓缩在这个纪录片，还有刚刚导演最后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延伸出很多不同的片子，对，
希望大家都可以全部看。
对对，要去哪里可以全部看？要搜寻Google 搜寻的名字就可以吗？
对对。
哦，所以它的目前是有在什么比较是什么样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吗？
现在的话，花创那边有一支短片叫做《山上的人》，然后也是跟普利玛艺术节一起走的，
嗯，
那也是一个短片可以看，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被猎物女人》的这个长片会在那个民族自影展11月7号的晚上也会有播映
，OK，
那也是要买票进去
，OK，、
然后我也跟了像是台东的南岛影展，然后台南的影展就这样子，今年都是在跑巡回，
对，但是这一类型的都是购票进去，
哦对对，
影
展都是购票，对对，
哦，那未来会有平台上可以看到的。
可能圆明台也会有，
对啊，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广度涉猎的更多，像一般人要看也可以看得到。那推荐大家就是可以搜寻导演的名字，还有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也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次。
对，纪录片名称叫做《被猎物的女人》。
被猎物，
背着
猎
物
的
女人。对，这个片名是我妈妈取的，
好可爱哦。
蛮有画面的，
称为他自己啊，
对对对，一个传承
是，也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还有两位剪接师安琪跟我们的导演，然后让大家更了解猎人的文化。大家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我先讲我的，就是原来猎人是可以很温柔的，对对对对
对，
就是听起来中间对分享的过程是，哎，连妈妈连去打猎的过程都是好像是很温柔，然后那个刚导演在形容的时候是有发光的，你知道那个场地有温暖的光，哇，这真的蛮电影的感觉，对，这是我感受到最跟我原本预想最大不一样。
我自己觉得今天其实比较感受更多的是嘎嘎跟嘎雅，就其实他就是一个你对可能像导演刚刚说的环境跟人，可能跟长辈之间的协调，但我自己会觉得，其实这是会变的，它是会变的，所以我觉得
生活、随着时间，
可能到我们这个时代，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是，
所以还蛮谢谢导演会拍这纪录
哦，那你要去看哦，
哎，
等一下马上搜寻，
一起去，等一下，
去年我们有访问到那个普利玛艺术节的策展人 Love Knows，
对，
没有啦，他一直常常在跟我们讲一句话，说是文化是流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在这一次的主角上面更可以验证到这件事情，跟以往跟现在的环境有点不一样，所以文化是势必要跟着时代而走，
是的，
流动去再去自制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好的范例，今天这个女猎人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最后就谢谢欣然导演还有安琪替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谢
谢
谢
谢
谢谢大家收听阿亮大小事，下礼拜也会很有趣哦，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